Hallelujah, 耶稣。Number six. 9, 使我复兴。来，
赞美我天父，因他如此爱世，愿意差遣独生子为罪人受死，
苏醒。第二节，
赞美八回师，奉主差遣降临，他为开道并照亮，又感化我心。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是我的福气。
第三节，
赞美主耶稣，今作天父右边，我今靠主的功劳，最全的赦免。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是我的福气。充满我心，圣灵火重燃我灵，使我的复兴。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是我的复兴。
副歌，哈利路亚，再来。
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是我的复兴。
最后我们再来唱第七首，再唱一遍，恩典够用，一起来。
当我遇见了失恋和痛苦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主的话进入我心，圣灵在引领我，在百般试炼中
我们起立唱第九页第四节，唱一节。
求主来复兴，慈爱充满我心，圣灵够动来我灵，使我的复兴。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主，是我的福。
再来几遍。
求主来复兴，慈爱充满我心，圣灵火充满我灵，使我的复兴。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哈利路亚，阿门。
请甘霖慈弟兄领我们祷告。阿门。请坐，李牧师。
我们上一堂提到这个保罗的第一个竭力，在祷告生活上面的一个提醒，容许我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补充。我这些年来常常在想这个基督徒的祷告的生活，或者一个侍奉主的人的一个祷告的生活，实在觉得很不能够满足这个神的心。所以呢，这几年特别是过去这三年，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学习和操练，讲起来很有意思哈。侍奉主那么久，做基督徒那么久，还在回到这种基本的所谓 ABC 基本的训练。我突然就想到，我们从台湾出来的这个，当完兵以后，那么常常还要接受教育召集。那么我们教育召集呢，就是给我们一些训练的提醒。那么这些训练都很有意思，都做很基本的东西，教我们立正，教我们扫息，教我们这个报数，教我们怎么敬礼啊。那我常常很纳闷，我说我一天的时间浪费哈，这个跑去做这些，我认为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现在基督徒越做越久，我觉得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却是最基本的，常常我们在最基本的事上要重新来起。侍奉主久，或者说做基督徒久，那么要我回到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实在是很不容易。这个祷告，所以这几年我看了很多祷告的书，我这是来因为飞机上有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顺便从书架上拿一本书。那么我哪一本书也是多年对我又很有帮助的，是滕进辉牧师所翻译的一本书，叫《祈祷出来的能力》。那么实在觉得这些基本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忽略。我觉得祷告有个基本的一个错误哈，祷告有个基本需要我们彼此提醒的地方，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哈太功利，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变成非常的功利。我说的功利哈，就是我们太注意看得见感觉出来的一些果效。所以今天教会呢很注重 statistics 统计，很注重 report 一些报告，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不是说这些不好。你要看见教会有进步，大概这个是所谓的 measurable goal 哈，就能够量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常在教会里面就很注意这些看得见摸得着数得过来的一些东西。不知不觉我们的祷告也被功利化啊，所以说我们有需要我们才去祷告，我们有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来祷告。刚才我听陆伯伯讲很多他的一些过去的见证和故事，开布道会了，当然我们要祷告，我们需要一起投入这个属灵的征战啊，这是一种祷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最近我刚刚好在一两个礼拜以前有过这样很深的体会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非常 private 非常私人的非常切身的一些问题。我有两个孩子，昨天晚上有一位姐妹说，哎呀李牧师，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你，我听过你的录音带，没有想到你那么年轻。很多人都喜欢讲这样的话来提醒我，说要成熟一点，要老练一点，所以我才答应你们这次的讲到这个在基督里的长进哈，就觉得自己还不够。 所以他看到我就说，哎呀，李牧师，我听过你，但以为你是一个老先生，老先生。那么事实上呢，年纪也不小了哈，我的老大今年11月就30岁了，哇，还没有结婚呢。昨天还有人提醒我，他说，哎，李牧师啊，我有个亲戚不错哈，你的儿子怎么样哈？那么就非常关心这个我儿子的婚事。你当然我比你关心的更关心哈。那么我一个30岁的儿子，一个26岁的孩子。最近我老大从台湾回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们感情很好。那我这个人也很贪，我这个人也很贪哈。那么他回来以后，我就很希望他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啊，我就很希望呢他在家里面我们多聊天。那么以前冬天呢，我就还没有回来就跟他买一个3天的滑雪的票啊，就把他一下带到这个北边去，然后跟他3天天天在一起，从早上起来就一起去滑雪，因为一般滑雪到了4点多那滑雪场就关门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两人在旅馆里面可以谈谈啊，可以去好好的盛装去吃一顿这个晚饭，那么就可以开始有很多 man to man talk 哈，就是说最近怎么样啊，感情生活如何啊，你知道爸爸很喜欢孩子哈，那么等等等等哈。那么这一次呢就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发现了，我一直有这个心意，我的儿子不懂，他不懂这个心哈，他很爱我，他很孝顺，他很听话，但是呢他总是觉得跟老爸讲话哪里有那么多话好讲，是不是？那么常常就说，爸爸你忙哦，工作忙哦，去上班了，去教会了。我告诉你，我去上班心里好苦哈，好苦。为什么呢？那个为父的心得不到满足啊，为父的心得不到满足。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寇世远寇监督的一段的这个经历，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几年前我到这个湾区去领他们基督之家的退休会，那么他很招呼我哈，就是说看我年轻嘛，就是大会讲员，所以常常啊这个什么什么虚什么问什么问寒什么问虚什么，我要看我的老师虚寒问短。那么非常非常的这个关心我哈，哎呀，一个老先生这样对我，我现在很不好意思。后来他就跟我讲故事，他说，秀全，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他说我有几个孩子，你知道他一共7个孩子哈。他说有一次呢，这个寇少，你们只知道寇少恩，寇少涵，有一次从台湾来看他啊。那他的家呢是一望就望到旧金山的飞机场，所以都是他去接啊，那么也是他去送。那他去送这个孩子的时候呢，那、啊、送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就。到最后哈，这个最后的 call 哈，就依依不舍，父子就分开了。那分开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不来这一套什么 hug 来 hug 去的，不来这一套，所以还是非常有礼貌的哈，这个就握手再见哈，就跟儿子啊再见啊，就握手再见。那么握手的时候呢，这寇少涵呢就感觉到这爸爸跟他握手的手里面有东西，有东西啊。然后握完手以后就斜眼一看，发现里面有100块钱的美金，100块钱的美金，是寇世远监督呢就特别说再见，然后就交给他的儿子100块美金。他的儿子一下就愣住了哈，他说这个怎么处理呢？这个老爸爸突然给我100块钱怎么办呢？后来他就跟爸爸说，爸爸我没有需要，我已经长大了，我赚钱，我不孝顺你，是不是你提醒我要孝顺你多一点还是怎么样？那么你给我是11奉献哈，那么要给你多一点。后来他说是不是这样，他说我很不好意思，说我不能要你这个钱哈，因为我有收入，我赚钱了。他说爸爸我没有这个需要。寇世远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你没有这个需要，我有这个需要啊，你没有这个需要，我有这个需要。我听他讲的时候他是平铺直述的讲，但是我心里面很大很大的冲击啊，突然想到我也是做爸爸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只有儿子的需要，但是等到儿女长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做儿女的时候常常忽略忘记了老父亲的心，老父亲的心。以前有个小孩，爸爸每一个礼拜给他7块钱零用钱，给他7块钱零用钱。 他所就只用的7块钱零用钱去买糖果，做一些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突然有一天，爸爸说：“爸，那个跟孩子讲说，从今天以后，零用钱改了。”哇，他很高兴，因为 inflation 很厉害哈，大概也升值了，就开始会动。他说：“怎么改法呢？”爸爸说：“这样，以后我一天给你1块钱。”他算了半天，他说：“爸爸一样啊。”你一个礼拜给我7块钱，你一天给我1块钱，一个礼拜7天不是也是7块钱吗？他说一样，算数是一样。那爸爸说，但是我的感觉不一样。他说爸爸怎么不一样？以前我一个礼拜给你7块钱，我一个礼拜只见你一次面。我现在一天给你1块钱，我天天可以见你一次面。那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用这些数学，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应用。其实很多人间的一些东西，在感性上、在感情上、关系上是不一样的。我突然就想到，主教导门徒祷告第一句话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跟他的关系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那既然是父亲，就不是一天到晚跟父亲要这个要那个。如果我们说要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要忽略天父的心。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懂得去体贴天父的心，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带了一个 shopping list， 你知道吗？我们好像去外面买东西，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到这个地方就拿这个，一看勾掉，拿那个勾掉。我们祷告就像这样，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的要求，我们有很多工作上，我不否认这一点。这些 shopping list 是我们生活基本上面的需要，不是说我们有一点奢求。是的，教会复兴需要，今天这个金钱经济不够我们需要，今天工人不够我们求主工作的主差派工人出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生活会很贫穷？因为我们不懂得祷告是跟天父谈心。祷告是天父的心喜欢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匆匆忙忙讲完就走，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马马虎虎就过去了，我们天父的心何等不满足。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一方面的这一个竭力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顺便我再提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6章。最近我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给我很深很深的提醒，给我很深的，跟祷告都有关系。我没有时间整个把这个关于登山宝训有关祷告的这一段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谈。我们知道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第5章、第6章、第7章这3章，而祷告就在第6章的中间，是刚好在登山宝训的最中央、最中心、最核心的地方。我们看一节圣经，这里可能跟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注意过，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没有注意到。第6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第6章第6节，请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有人问我说，祷告为什么要闭眼睛？圣经上没有根据说祷告要闭眼睛所以我记得以前这个赵时光牧师在上海灵粮堂，他讲道的时候，因为灵粮堂很兴旺，很多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所以呢，他据说我没有，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很小，1949年的时候我才9岁，那个时候也没有信主，就据说那个时候呢，他每一次聚完会要祷告的时候，他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祷告。”我们要闭目祷告所以请姊妹们在祷告的时候抓住皮包，请弟兄们抓住你的帽子那么意思就是说，祷告完了以后可能有宵小进来就把皮包，你闭眼睛祷告。所以有很多人说祷告不要闭眼睛，安全一点我的皮包、我的礼帽可以不至于掉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祷告要闭眼睛呢？你在圣经上找不到闭目、低头闭目耶稣是仰望看着天，什么你现在要我低头，然后耶稣是看着天，你还要闭目，好像不合圣经其实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你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的意思是什么？祷告闭目是让你专心，要专心。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能专心很多人知道我天天早上游泳 这个我刚才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希望有个好的身体继续为主而活。那么有的时候就很不甘心，半个钟头在水里面泡，在游泳，不是泡，在游泳，那么浪费时间哈。我希望能够一件事情能够多用处哈，尤其今天这个时代哈，我们都在讲功利，讲功效哈，一切都是要讲它的回收率哈，回收率。所以我也说，我希望在游泳的时候也做。所以我在游泳的时候，我说我游一个来回的时候就为一个人祷告。好，那我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又游泳，主啊，陆大林，就是为陆大林祷告，那我就觉得这样很好，那我就可以达到我一件事情两用的好处，没有办法，祷告，突然就跟对方咚撞头了，有的时候就踢到旁边的人，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不能专心啊，那你闭目又不行，那么就不知道游到哪里去了哈。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祷告的一个秘诀，我想我重点还不在这里，我重点是在哪里呢？在后面哈。他说你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我们一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什么，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对不对？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耶稣在这里提到祷告的时候不是垂听，哎，他说我父在暗中必然什么，哎，奇怪了，对不对？声音怎么看的呢？对不对？我们的祷告一般，我们从信主被人教导，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的祷告在神的面前蒙垂听。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却劝，在教导我们说，这个祷告我父在暗中是要查看的，不是垂听的，是看的，不是听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提醒，祷告不单单是一个声音，祷告是一个存心。祷告不一定有外表很长的祷告文，祷告是在安静的里面跟天父灵里面的交往。我觉得我们在主面前如果真正的提醒我们祷告是一种上帝的察看，我们的祷告就要注意我们的心态里面的态，也要注意我们的外面的形态，外面的态。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敲着个饿狼腿哈，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有时候祷告会在围在一起祷告。你如果眼睛可以张开，我相信眼睛张开是合法的，因为圣经上没有说闭眼睛。因为是眼睛张开，哎呀，还是赶快闭住好。为什么呢？你看见每一个人在那里祷告的姿态，非常非常的不尊敬。敲个腿还没有关系，一面祷告一面腿还在晃。我就在想，我不要说像一个元首，我要很尊重。我跟我父亲在一起对话的时候，我都不敢随便敲着个腿，然后一面晃一面跟父亲讲话。我父亲今年90岁，90岁的老人是一个非常重中国礼教的人啊。我常常说，他如果跟我一起住，他穿着晚上穿着这个睡衣，都好像要打领带的那种感觉。那老人就是这样，看着我们这个随随便便衣着随和，你懂我的意思啊？那么在家里面走来走去，我父亲非常不喜欢的。有的时候老人家不讲话，但心里面就不高兴，说怎么搞得在家里面一点规矩都没有？那我说这是家嘛，家就是可以赤诚相见的地方啊。那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请了一对外国人来我们教会聚会，他是我们在游泳池里面认识的一对朋友。啊，那么他是美国人，他们的教会很奇怪哈，就是说暑假放假的哈，所以教会门关起来，那个牧师也去度假了，所以他没地方做礼拜，所以听说我们教会还开，你们教会很奇怪哈，什么暑假还开门的哈，那应该这个暂停营业整修内部哈，你们还在营业，后来他就来了，那天很好玩的。他在那边这个站起来自我介绍，就说 I'm so and so， 他说你们的牧师是我的 fellow swimmer， 他是我的 swimming partner， 他是我的游泳的同伴。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你们的牧师穿着那么整齐过，你懂他的意思？因为在游泳池里面我们都是非常简单的，穿着很简单啊。今天跑到礼拜堂来看见，这个 Molly 站在台上，穿着西装，他觉得很奇怪，他觉得这个人好像他不认识。 衣着的整齐是我父亲很看重，但是我今天在父亲的面前我们太随便了，但是在对父亲都可以随便，这个父亲都对父亲都不能随便，今天何况我们对我们的天父。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要我们学法利赛人啊、哦、好像做的那个样子，不是那个样子，但是起码那个态度应该有。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到我们教会来聚会，她每一次来都是10:30才到，所以我就很不甘心，为什么这个人一直到讲道的时候才赶来。有一天我散会末祷，我没有祝福，叫别人祝福，我就跑到门口去逮他去了，因为他一散会他就跑掉了。后来在门口就找到他，我说请问贵姓，我不认识你，不过我最近常常看见你来我们教会聚会。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是我最近常来。我说你为什么10:30才来呢？我说我们聚会是10:00开始，不要迟到，不要迟到啊。后来他告诉我说，李牧师对不起哈，他说事实上呢我没有办法找到，因为我先去一个教会聚会，我才赶来的。哦，我说你到哪一个教会去聚会呢？他说我是个天主教徒啊，我先到一个天主教堂去望弥撒，然后我再赶来的啊。哎，我一听我说这个人很特别哈，我说他在天主教望弥撒才赶到我们教会来聚会。后来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到我们教会来讲来聚会呢？啊，他说是这样，说在天主教堂啊，我觉得有神可拜，在你们教堂呢，我觉得有道可听啊。他就讲了这句话，讲了这句话。弟兄姊妹，好好思想一下，检讨一下，这句话很有一点发人深省的道理在里面。他说在那边有神可拜，在这边有道可听。换句话说哈，我们的举一反三，换句话说，在那边是没道可听，在这边是没神可拜。我从他那句话是恭维我，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在这里听你讲道啊，就是我来听道的，就恭维我。我觉得上帝用这句话来责备我，难道我们教会真的只有道可听而没有神可拜吗？难道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给人家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何况今天很多教会神也没得好拜，道也没得可听，这是最可怜的，这是最可怜。我常常说今天教会里面有两种现象，一种现象就是消化不良，吃得很好啊，吃得很好，但是呢不能消化，你听了很多的道理，只是头脑做基督徒。另外一种教会呢是营养不良，没有东西听，这都不好。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又没有神可拜，又没有道可听，怎么办呢？这个教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又有道供应，又有神，让他们感觉到神在我们的中间。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太随便了，我觉得我们太随便了。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觉得美国教会也有道理哈，他们礼拜天穿上礼拜天的衣服啊，整整齐齐的。那你说我们才来这一套，今天这个时代还来搞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外面形式主义。但是弟兄姊妹，你的外面不也可以代表你的里面吗？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让人家感觉到一种进到神的殿里面，耶和华在圣殿里，全地的人应当肃静静默？我们难道都要用管风琴，都要用彩色玻璃来制造上帝同在的气氛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小心谨慎，我们在天父在神的面前的态度。这是关于祷告，这是第一个竭力啊。第二个竭力，请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保罗在这里提到另外一种的竭力。其实哈，我今天选的这四处的这个竭力呢，不止哈，保罗，你如果有兴趣将来把新约圣经，特别是保罗的书信，你继续看的时候，这一个强调因信称义的人，他也非常的强调竭力。他强调神的恩典的人，他也非常提醒弟兄姊妹要尽自己的本分和责任。我常常说天助信天者啊，天要帮助相信天的人，这是保罗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人是不够的，我们人是不足的，我们人是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的，天助信天者。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教导，天助自助者。我们有自己的责任， 我们有自己的本分，我们有自己不能够抹杀的一个本分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我们许多的残缺，不要把事情通通推到外面，而我们自己却毫无责任。在侍奉主，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是责无旁贷。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很清楚地看见，天助信天者，天助自助者。这是刚才所说的那个钟摆两面的平衡，两边的平衡啊。那么提摩太后书，我们看他在这里提到的竭力是什么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找到以后，我们还是一起同声来读这一节，我们也是很熟悉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请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一个竭力跟祷告有关，第二个竭力跟圣经有关。其实我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都是教育召集的信息，立正少细报数的敬这个敬礼哈，都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读经祷告不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还没有受洗的时候，在洗礼班的时候就被教导的吗？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些在洗礼班被教导的，常常是我们今天最贫穷最失败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吃灵粮，我上一堂讲要听那些很深奥的道理，但是弟兄姊妹，这些很基本的信息常常是我们今天所缺少。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保罗对着他的一个衣钵的继承人，他的接棒人提摩太，提摩太是他的主里的真儿子，他跟提摩太有非常非常亲的关系，他带他信主，栽培他，到有一天看见这个年轻的同工起来侍奉主，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满足。所以每一次保罗看见提摩太，心里面实在很高兴。弟兄姊妹，侍奉主那么多年，有很多很多的眼泪，有很多很多的十字架，有很多很多的痛苦，一个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最大的满足就是你看见上帝用你多年来侍奉的果效。你看见这个弟兄在那里，看见那个姐妹在那里，我的儿子从小跟我出去旅行，最怕就是说我又去找朋友。这好几次我们全家出去旅行的时候，条件住旅馆，不是说我的孩子喜欢花钱哈，因为他说每一次到这个地方去，你又去看某某弟兄，到那个地方去看。所以呢，我常常跟他讲，我到哪里旅行啊，很少住旅馆，因为都有不一定至亲，很多的好友啊，都这个接待我们到家里面去。有的时候很难哈，到最后只有说我一点到两点睡在这一家，然后两点钟我起来到你家去睡，然后一个晚上去，那大家满意就没有事。所以我的儿子很不喜欢，他说每一次跟你出去没意思，没意思，到一个人家里面去谈话。那么我们要去 Disney World、 Disneyland 又是什么 Universal Studio 都不能去啊，你们都在那里。后来有好几次的旅行呢，我们就大大方方花钱住旅馆，哎呀，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满足，侍奉主的一个满足。到哪里都看见一些弟兄姊妹，每一次回台湾，哎呀，那些弟兄姊妹听说，哎呀，李哥哥回来了，那么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家在一起相聚。我不是说我夸耀过去侍奉主的这些功劳和苦劳，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满足和恩典。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你心里面真是，哎呀，看看现在的这些软弱，这些失败，这些攻击，这些十字架，我心里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坦然。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哈，要学习这样的一个看见，你的看法哈，对于你的心情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我常常讲，半杯水放在这里，问一个人，他说，哎呀，笑眯眯的讲说半满；另外一个人说，愁眉苦脸说半空。同样一个半杯，为什么这边的人就看正面，那边就看反面呢？那个时候我在结婚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有一个同事就跑来告诉我说，哎，听说你快结婚了，你保不保证将来你的太太是个好太太？我说，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so far so good， 以后不知道，以后不知道。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考考你的未婚妻。我说怎么考？他说你把酱油买一瓶酱油倒掉一半，然后跑去问他这里有多少酱油。如果他说只有半瓶是个坏太太， 如果他说还有半瓶，这是个好太太。同样一个事实，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对不对？只有半瓶，只有半瓶，还有半瓶，还有半瓶，你懂吗？那种感觉不一样。所以说你去试试看，如果你太太说还有半瓶，赶快跟他结婚，他是个好太太，是治家好手。我告诉你，一直到现在我还不敢去试他，因为我怕一试他，他说只有半瓶怎么办呢？你真的不跟他结婚吗？你还是要跟他结婚嘛？那结婚结得多窝囊呢，心里面多难过。同样一个事实，为什么我们偏偏要从坏的角度来看？我们从正面来看，从正面来看，弟兄姊妹，一直到现在，虽然有许多的难处，在侍奉的过程当中还在学习，但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不要看过程，要看结局。如果今天神还在一些痛苦的里面在熬炼你，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是个过程，这不是个结局。不要看片段，要看全面。你拿到一块东西不知道是什么，那是一个 jigsaw puzzle 的一块，毫无意义的。那个毫无意义的放在一个整片的图画里面，就有它的意义了。黑黑的，你说这个多难看，那你把那黑黑的放在它该放的地方，就衬托出旁边的白是多么的可爱。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过程是结局，不要以为片段是 整体是全面。这是这些年来神一直提醒我，所以每一次看见这些工作的果效，心里面就很受鼓励，很受安慰。是的，多少的眼泪没有白流，多少的眼，但是在流眼泪的时候，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人家说，哎，牧师啊，多讲一点正面的东西给我们年轻后辈听，让他们可以出来侍奉，不要把他们吓跑了。弟兄姊妹，我还是要讲这些事情，因为耶稣基督说，你要盖一个房子，要先做下计算花费，要把正面、把反面、把好的、坏的、把真实的事情告诉大家。但是呢，真实的是什么呢？好像是灰暗，但是最后都是光明，都是光明。今年的这个6月6号，我的感慨也很深。64，5周年。6月6日断肠时是多少年？50年。所以呢，我在6月5号那天呢，我看看昨天5周年过去了，看看前面明天是诺曼底登陆50年。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死伤惨重，但是虽然那是一次的失败，但是却奠定了联军在2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得胜，一个胜利。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件事情，我们说哎呀，我们实在受不了，但是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信心，是看远一点。那么一片段，求主给我们信心，看整体，看整体。所以保罗呢，对提摩太有个非常深的一个满足感啊，因为他看见这个年轻人在主的面前慢慢慢慢的成长，但是他对他更是耳提面命，对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帮助和提醒。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竭力，刚才我们提到以巴佛竭力的祷告，如果你手上碰巧有一本中英对照的圣经，你看 NIV 它是怎么讲那个竭力， wrestling， 好像一种 wrestling 一样。所以保罗提到以巴弗的那种竭力呢，他说他那种祷告好像摔跤式的祷告一样，因为有征战的感觉，因为要付代价，祷告一定要付代价，属灵的事情一定要付代价。我们的救恩是耶稣已经付了代价，所以我们不要付。但是当我们开始出来侍奉主，跟随主，要学习灵性长进的时候，我们需要付代价。我就提到我的老大，他在中学的时候参加摔跤队，哦，我看他真是不简单。我们开始要到那种营养店，以前我们没有去那种营养店买过东西的，他去营养店买食物，要那些食物呢要控制他的体重， 要控制他的身材，要控制，反正要加给他力量等等等等，有很多这些讲究在里面。当我看到我的老大在那里参加摔跤队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孩子很有意思，学了一点呢，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就要向我挑战。所以常常吃完饭以后，饭厅就是我们的 wrestling ring， 我们俩就开始了哈，准备啊就开始。他是以技术取胜，因为他懂啊，我不懂。我呢是以重量取胜。那反正力气很大，重量很大，所以当然我们是不同级的，但是他要找我就跟他。所以每一次呢跟他在一起摔跤的时候呢，哎呀，我就想到这个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保罗提到以巴弗的时候，他是那种的那种竭力。今天我们讲到读圣经，讲到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勉励，也是提到竭力，也是需要付代价。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个律这个字哈，我觉得中文圣经哈有三个不同的律，我们要分别。你如果这三个律不分别的话，很容易落到可能法利赛式的基督徒，或者是一种自欺欺人一种信仰的里面。第一个律叫什么律呢？叫律法的律，圣经里面讲 law， 律法的律。第二个律叫什么呢？叫做生命律的律。